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一章。在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，这个过程并非是顺利，也有敌人对王位的夺取。我们要知道，神应许大卫作王，应许他的后裔在王位上，应许他的国建立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国，这是有上帝应许。一切破坏这国的、抵挡这国的，其实是与上帝为敌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大卫年迈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亚多尼亚并不安分，其实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白这国的本质。这国是神对大卫所应许的国，这国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国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上显赫的王位，这是有上帝应许的国。这国最终指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。所以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对这个国的破坏，对王位的夺取，都是以上帝为敌的。但是上帝最终以他护理的方式，使得所罗门坐在王位上。从外表来看，所罗门是不可能做王的。神没有选择俊美的亚沙龙，也没有选择自尊的亚多尼亚，神唯独拣选了所罗门，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这个是上帝特别的拣选，特别的恩典。按人的眼光，应该选择俊美的、自尊的那个亚多尼亚，结果呢，上帝都没有选中他们，唯独看中的是所罗门。我们来看一章一节，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被遮盖，仍不觉暖。大卫这个时间大概是70岁。大卫的一生，从在自己的家里面做牧童，被呼召成为战士，打败哥利亚，成为以色列人所看重的、所举目的勇敢的战士，后来又被扫罗所追杀，神保护他，使他生命得以存活，最终坐在王的宝座上，又经历了犯罪，经历了国破家亡，又经历了王位的恢复。大卫的一生充满了各样的坎坷，也充满了上帝对他护理的作为。大卫在年纪老迈的时候，身体就急剧的衰残，虽被遮盖仍不觉暖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人最终是要面对衰老的，衰老是必然的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堕落之后，死给人罪给人带来死的这样的刑罚和代价，人不得不面对死亡，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事实。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。人生最强壮、精力最旺盛的时刻，终究会过去的。年纪老迈的时候，大卫做什么呀？在这一章没有提到。在历代至上22章到29章提到了，大卫在为圣殿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他不能够建造圣殿，他为圣殿做足了充足的准备。 啊，没有闲着。但是这里可以看到身体的衰残啊，使他仍不觉暖啊，身体的这个机能啊，各方面都在下降。所以陈普对他说：“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，使他伺候王、奉养王，睡在王的怀中，好叫我主我王得暖。”啊，这是他们想延续啊大卫的生命，使大卫的生命长久一点。他们不是说大卫是他们的灯吗？大卫却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灯。”真正使大卫到如今的是谁？是耶和华。使大卫打败歌利亚，使大卫从扫罗手里逃生的，使大卫在他儿子背叛的时候依然可以生命得以存留，恢复王位的是谁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大卫的灯。他的臣仆呢，就想延续大卫，希望大卫能够活得长久一些。但是罪所带来这个死亡的事实，谁能够使生命继续的延续呢？只不过是暂时保留生命的气息罢了。于是，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，寻得书念一个童女亚比煞，就带到王那里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奉养王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这里谈到王却没有与她亲近，可能是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卫淫八十八的这个缘故，两个人犯了淫乱罪，带来了是国破家亡的局面，上帝严厉的管教。大卫吸取了上帝对他的管教，没有在这个性的方面再犯罪，因为性的方面是大卫的软弱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亚比煞这个童女呢，主要是为了给大卫在身体的机能上提供延续，所以没有给他亲近。或许第一个原因更加的可靠，就是大卫吸取了教训，并且在这个性的方面极其的保守自己，因为那是他的软弱所在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：“我必做王。”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指定啊谁来做王吗？大卫年纪老迈，应该预想到后世有人做王来延续神所应许的国。有可能在这里大卫是没有指定谁坐在王位上来担任那个继承人，或许是大卫他自己有相同的经历，神所拣选的跟人所判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大卫被高立为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判断失误，他的父亲判断失误，甚至许多人都判断失误，但是神最后却拣选了大卫，让这个牧童将来做以色列的王。可能有这个经验，大卫就没有指定谁坐在王位上。另外一个有可能也是因为大卫的失败，大卫家庭的教育方面是相当的失败的。你看大卫的儿子们暗嫩亚沙龙还有亚多尼亚，好几个儿子是没有得到敬谦的训练，对他们的宠爱溺爱带来后续各样的祸患的发生。因此我们要明白大卫很多方面很敬谦的，灵性是非常的丰盛的，但是大卫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面失败的不得了。我们今天 对家庭的忽视是不次于大卫的。家庭先要图认为是小的教会，我们基督徒如果连家庭都治理不了，我们在其他领域也治理不了。或许我们治理不了家，我们能够服侍教会，或者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其实这不代表真正的治理能力。如果在自己家里都不能体现治理能力、喂养的能力，那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所有的能力呢，均都不真实。这不是表里如一，那这个就是虚伪之极。在提摩太前书、后书还有提德书特别提到啊，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，哪怕作为教会的同工也是，家庭是上帝呼召使用的印证，透过家庭的治理体现上帝对人的呼召。今天基督徒在家庭方面失败的不得了啊！可悲的是什么？中国没有像样的准确的数据调查，特别对中国教会的家庭的现状的调查，父母是基督徒，孩子的训练是怎样的，没有这个数据统计啊。在美国对华人教会在2022年有一份调查报告，华人教会的孩子们 90% 是不进教会的，不进教会意味着是流浪者、被约者。其实不进教会不可能敬虔、道德不可能靠近上帝，一切都是极大的失败。大卫虽然有很多敬畏上帝的时刻，很是敬虔，留下大量的诗篇，也留下一个极大的失败和缺点，就是家庭方面的失败、婚姻的失败和教养孩子的失败。性方面是他的软弱，养育孩子也同样是他极大的软弱，不仅不成功，而且是相当的失败。大卫有几个儿子，有基利亚、亚沙龙、暗嫩、亚多尼亚，这些都是大卫的儿子。在这里提到的亚多尼亚、暗嫩已经被亚沙龙杀了，亚沙龙也死了，基利亚也死了。比较健在的长子是谁呀？是亚多尼亚。他就自尊，他认为自己是长子。这个自尊呢，因为其他长子都死了嘛，那他就是长子，老大了。他认为自己必坐在王位上，而且他还说：“我必做王。”这个自尊的意思是高举自己，自夸。他从各个方面来考虑呢，认为自己就应该做王位，就夸口：“我必做王。”其实这个想法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你看，他为自己预备了车辆、马兵，又派50个人在前头奔走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呢？”他父亲就是大卫呀、大卫没有使他忧闷，这个忧闷什么意思？没有使他不悦。这就是大卫极大的缺点，他不愿意使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上受任何的苦，或者说他不想使他的儿子生气、情绪沮丧。也是因为这样的溺爱，这不是真爱，溺爱，使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。你看大卫对暗内的管教也是比较疏忽的，对亚沙龙也是，对这个儿子也是，因为他的疏忽呀，导致他的家庭以及国家 动荡不安。他自己家庭失败也导致这个国陷在不安的因素里面。很多父母过度的疼爱孩子，任孩子他的性子去做事，其实这个是很大的失败。应该让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上受真理的苦。管教使孩子能够成器，神知道这个原理，也把这个原理写在了希伯来书里面。儿子必受管教，管教可以修正一个人，管教可以使一个人成器，管教可以使这个人先受苦，后体会到甘甜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呢，不使他儿子不悦，不使他儿子情感沮丧，这是溺爱。这个溺爱造成的是什么？造成的是孩子们不服约束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要做王。他要做王这句话，我们看似风轻云淡，看似表达的很轻松，其实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白大卫的王位也是神所应许的，是上帝向大卫所承诺的，这个国是大卫的国，这个国是上帝让他坐在宝座上，任何人是不可以随意的夺取，随意的篡夺，要等候上帝旨意的显明。亚多尼亚就夸口，我必做王，好像自己已经是王的事实，然后为自己预备了很大的排场。七节，亚多尼亚和洗鲁亚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的商议，二人就顺从他，帮助他。我们看到约雅是大卫的老部下，亚沙龙造反的时候，他的分辨力极强，跟着大卫。但是到现在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分辨力就失去了，失去了那个分辨力。后来，约雅和亚比亚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审判。亚多尼亚看到父亲不管教他，不说教他，看到自己有祭司和约雅这样的元帅拥护，他就决定做王。一切都很合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却不符合神的旨意。合理不代表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有一种错误的判断，认为合理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合理一定是神所喜悦的，但是不一定啊，合理有可能是自己的误判，或者有可能是愚昧的举动。从圣经来看，人认为合理的往往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不是用人合理的方式来做事。我们要明白，在旧约当中，利百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？合理的话，应该拣选谁？以扫。但是神用了特别的方法，看似一点都不合理，就拣选了雅各。谁没有告大卫其他的哥哥们，而告了大卫，看似一点都不合理。合理呀，不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合理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误判所带来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亚多尼亚看到这一切环境合适，父亲不说教， 拥有人的拥护，那就做王吧。他就宰了牛羊肥畜，请他的诸兄弟，就是王的众子，并所有王的臣仆的犹太人，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，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，他都没有请。他认为很合理，很符合神的旨意，其实根本不是，根本不是。他不认识上帝，不了解神的事，对上帝的事知之甚少，做了愚昧的决定。他也知道拿丹、比拿雅、所罗门，是不同意的，他也没有请他们。你看，他知道这个做王啊，做王这个方面，是不合适的，但是他还认为他拥有做王的资格，拥有拥护者，大摆宴席来邀请。这个摆宴席，有的解经家认为是献祭，借着宗教之名做王，借宗教之名将自己不法的事进行合理化。但无论如何，亚多尼亚做王这件事情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，不符合上帝的应许，与上帝要做的决定旨意的显明是完全有冲突的。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。拿丹是先知，先知是做什么的？先知是约的维护者，圣约的维护者。当以色列百姓个人或者群体犯罪作恶的时候，先知就发出言语劝勉、警告、教导或者宣布神的审判。拿丹先知呢，就先洞察这一切，他觉得他有责任使神对大卫应许的那个王位得到延续，就像所罗门就像撒母耳去告大卫一样，他就把这个事件告诉给了八十八，希望八十八能完成他所提出的这个意见和主意。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？你还与王说话吗？我也随后出去证实你的话。在这里拿丹给了一个良好的建议，他的建议绝对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一种出于私欲，特别像撒母耳去高利大卫的那个过程，扫罗做王骄傲被神厌弃，神让撒母耳去高另一位王，而拿丹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如此。他提的这一个建议让谁去完成？让八十八去完成。我们看到结果，我们就懂得拿丹的建议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。到了二十九节，王启示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王位上，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。于是八十八脸伏于地向王下拜，愿我主大卫王万岁。我们要知道，所罗门才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高他做王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来延续 大卫的王国。最终，亚多尼亚的夺权的这个事件得以告终，他做王的事暴露，同时也失败，而所罗门就被高立为王。而且37节还说，耶和华怎样与我主王同在，愿他照与所罗门同在，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的王国位更大。所罗门坐在王位上绝对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上帝护理的结果。神选立谁做王和人所判断的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到女人后裔的应许在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受到阻挠，受到攻击，受到破坏，但是上帝他的主权，他护理的智慧是那么的完美。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亚多尼亚惨败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坐在王位得到相应的荣耀。因此求主恩待我们，破坏神应许的，破坏神国的人是不会有好的结局的，上帝的审判必会显明。我们也看到上帝使他的百姓坐在使他的百姓拥有他所应许的王，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后来我们看到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以敬虔的姿态带来统一王国的时候，最巅峰的时期，神透过他所选立的王也同样祝福他的百姓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晓得神的约无人能够破坏，神的应许无人能够毁掉，神会用他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。感谢主，天父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依然是坚立的。我们看到仇敌不断地来破坏攻击，使你的应许受到阻碍，但是你的护理的智慧，你成就的方法又是惊人的，在人看来极为不合理，但是你却让你的应许继续的推进，让你所应许的国不受到任何的破坏。你是那一位满有荣耀威严的上帝，你是战士，你是那一位征战的神，使一切破坏你国的人尽都失败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